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中华福音神学院的涂伟文老师来到我们中间分享信息。他所要分享的信息题目是主应不避，经文在以西结书19:1-14。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涂老师。
我在美国的时候认识一对年长的夫妻，那他们后来因为退休了就搬家到一个离他们儿子比较近的城市居住。那他们是很敬虔的基督徒，那换了地方居住之后呢，也非常用心的找一间他们喜欢的教会去聚会。你知道换了教会哦，跟以前聚会的一些形态不一样啊，一些规章制度不一样，人也不一样，做法不一样，所以他们常常就会问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说，哎，你们这件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他们最常听到的回答就是不知道，哎，啊，我们从以前就一直这样做啊，哦，各位，这种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的东西，哦，我们把它叫做传统，啊，传统没有好或不好，可是很多时候当我们习惯安逸于一个传统，却不太去思考在这当中可能带来的一些问题或是挑战，我们只是安逸习惯这样的一种形态，却不去反思的生活，这个不好。信仰如果发展变成一种传统，其实也很不好。很多人从小在教会长大，跟着爸爸妈妈带他去主日学、青少年团契，一路的就在教会当中生活。他也聚会啊，他也不缺席，他也愿意服侍，但是他可能从来没有认真的去思考过，到底信仰或是他跟上帝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很多第一代的信徒也会这样，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很火热，啊，积极的参与，可是也许这个教会并没有太多好的一些真理的建造教导，或是时间渐渐久了，他心中那股热情就退去冷淡，对他而言教会好像就是一些习以为常的口号，一些的教条。各位，我讲这些不是要说我们一定要分享什么圣经非常的知识深厚啊，然后什么神学教义娴熟啊，各位，这些东西 也很好，可是我要讲的是，如果我们今天对我们而言信仰就只是一种行礼如仪的表现，只是一些宗教行为的实践，只是一些呼喊的口号跟教条，可能我们就以为说啊，我平安了，平安了，我就等着上天堂得永生。我想可能我们并没有真的体会到什么叫做信基督。这是今天我们要读这个经文，以西结也在向这一群以色列人，甚至是那一群以色列的列王所发出的挑战。今天题目我把它叫做主应不避，哦，因为以西结在挑战他们面对一件事情，你们不要以为你们身上流着亚伯拉罕的血裔，你们身上有犹大支派的 DNA， 你们圣殿的约柜里面躺着那两块上帝所赐下的法版，你们以为你们就平安的，平安的，你们以为你们就在这个祖先的硬币底下，在这个信仰的遗产底下，你们可以没有事情，不管如何你们都觉得上帝一定会保护你们，上帝是信实的，不是吗？以西结在严厉的发出这样的挑战，如果你以为你的祖宗的硬币可以成为你安然无恙的一种保证的话，那你就错了。我们来看看以西结是怎么说的，他怎么样发出这样的挑战跟提醒。以西结书19:1-14，由我来读，请弟兄姐妹来听。19:1，你当为以色列的王作起哀歌，说你的母亲是什么呢？是个母狮子，蹲伏在狮子中间，在少壮狮子中养育小狮子，在他小狮子中养大一个，成了少壮狮子，学会抓食而吃人。列国听见了，就把他捉在他们的坑中，用钩子拉到埃及地去。母狮见自己等候失了指望，就从他小狮子中又将一个养为少壮狮子， 他在众狮子中走来走去，成了少壮狮子，学会抓食而吃人。他知道列国的宫殿，又使他们的城邑变为荒场，因他咆哮的声音遍地，和其中所有的就都荒废。于是四维邦国各省的人来攻击他，将网撒在他身上，捉在他们的坑中。他们用钩子勾住他，将他放在笼中，带到巴比伦王那里，将他放入坚固之所，使他的声音在以色列山上不再听见。你的母亲先前如葡萄树，极其茂盛，栽于水旁，因为水多就多结果子，满生枝子，生出坚固的枝干，可做掌权者的杖。这枝干高举在茂密的枝中，而且它生长高大，枝子繁多，远远可见。但这葡萄树因愤怒被拔出，摔在地上，东风吹干其上的果子，坚固的枝干折断枯干，被火烧毁了。如今栽于旷野干旱无水之地，火也从它枝干中发出，烧灭果子，以致没有坚固的枝干可做掌权者的杖。这是哀歌，也必用以做哀歌。你说这段经文里面有狮子，有葡萄树，哪里有祖先啊？为什么今天题目叫祖印不避啊？跟祖先有什么关系？也许我们可以先来看看到底这边的狮子跟葡萄树在说什么，然后我们可以想想到底以西结怎么把这个跟祖先的硬币连在一起。最后我们可以思考，那透过这一篇哀歌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第一节说，你当为以色列的王作起哀歌。哀歌在古代近代文化是一种在哀悼死人的一种表达哦，但是在先知文学当中，哀歌除了哀悼死去的人，哀歌也在作为一种现象的阐述、提醒、警告、审判。你们要留意，上帝的刑罚要临到。而这个哀歌内容，我们看到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狮子，第二部分是葡萄树。狮子部分讲到有一头母狮，然后他从狮子群当中养育了一头小狮子，养成少壮之后，结果被埃及给抓去。他就再养了一头小狮子，养成少壮之后，结果被巴比伦抓去。所以问题就来了，那到底这头母狮跟这两头少壮狮子是指谁？经文说，这一头母狮是以色列王的母亲。以色列的王在这里原文是个复数，表示以色列的众首领。换句话说，这个母亲不会只单一个人，所以比较好的理解，可能这个母亲或者这个母狮代表的是整个犹大国，或者是整个统领所有支派的大卫王朝。这是一个整个王国的母体。那这样来看的话，这些少壮狮子就是一个又一个的王。第一头狮子被抓到埃及去，如果你看列王记下第23章31到34节提到，整个犹大国的列王唯一被抓到埃及的叫做约哈斯，他23岁做王，做王三个月就被法老尼哥抓去，然后尼哥就兴起的另外一个王接替他。所以第一个少壮狮子我觉得比较好判断就是约哈斯。好，约哈斯之后一直到西元前586年犹大国灭亡，还有三个王，分别是约雅敬，这是约哈斯的同父异母的哥哥，约雅敬的儿子叫约雅金，公金的金。然后接下来最后一个王叫西底家，他是约哈斯的 亲哥哥。好，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这三个人，哪一个人是第二头狮子？学者众说纷纭呢。你看历代志下第36章第6、第8、第10节，这三个王都被巴比伦给抓过。我自己的理解，比较觉得是约雅金，公金的金。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列王记下第25章27节说，这个王被抓到巴比伦之后被俘虏37年。这个历史事实比较可以像以西结19章第9节说的，所以以色列山上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 跟约雅敬不同，他的爸爸约雅敬虽然被巴比伦王抓了，但是其实是死在耶路撒冷跟祖先同葬。所以按照这样的一个理解，约雅敬比较有可能。那你说西底家也被抓去巴比伦，他也没回来啊？我觉得西底家应该是葡萄树，也就是第二个比喻那一根坚固的枝干。那约雅敬呢，为什么跳过他？我自己的理解是因为约雅敬是被法老尼哥扶持的傀儡王，对这一头母狮而言，他不是犹大国可以复兴的盼望跟指望，所以在这哀歌当中就跳过了他。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第一个狮子比喻里面，这一个以色列犹大王国大卫的王朝所培育后期这些君王，他们因为骄傲行恶，你看第三节说他们就怎样抓食而吃人。你去看环球圣经一本会讲的比较生动，他说他们就撕裂猎物，然后吃这些人。第七节说他们就是去践踏荒场，践踏城邑使它变成荒场，列国就惊慌。这边其实你不要误会说哦，这犹大列王还很厉害，可以去攻打旁边的国家，没有。其实这边害怕的是以色列自己百姓，因为这些犹大的列王他们残害暴虐，他们压榨自己的百姓，他们被上帝选召成为牧羊人，他们却吃羊的肉喝羊的血，他们甚至去拜偶像行邪淫，他们愿把自己的儿女当作祭物献上给那些外邦的神明，他们在这种属灵的淫乱上惹动上帝的愤怒，所以圣经说上帝就差派埃及跟巴比伦形成上帝刑罚的工具，用网罗网住他们，用钩子勾住他们的口鼻，将他们带到异邦去灭亡他们。进到第二个比喻是个葡萄树，他说你的母亲先前如葡萄树，同样的这边这个葡萄树代表的也是整个犹大大卫的王朝。葡萄树这个比喻有在先知文学里面常常见到，他在说以色列是上帝亲手栽植的葡萄树，他应当能够结果子荣耀上帝。可是你发现在这里这个葡萄树到第十一节说有一个坚固的枝干，长得非常高壮，甚至好像通天一样，结枝子茂盛。各位，你有看过葡萄树吗？葡萄的枝条非常的柔软弯曲，对不对？你什么时候看过葡萄长得像通天大树一样，又不是杰克跟魔豆？以西结十五章第三节说这个枝子，以西结自己说葡萄树的枝子因为太软不能够做任何的工，甚至拿来做钉子都没办法。所以这里我们会发现这一个葡萄树居然长得枝条坚固，高可通天，远远可见，这是一种违反葡萄树本质的荒谬。以西结在嘲笑甚至是在批判西底家，他想要像列国一样用那些政治的手腕，透过政治结盟让犹大国很强盛，但是其实是外强中干了。他甚至自己以为自己很厉害，就背叛的巴比伦，结果巴比伦就成为上帝所吹来的东风，将其上的果子全都吹得枯干，甚至这个从内部发出的火焰是西底家所埋下的那一个国家败亡的种子，烧灭了整个葡萄树，甚至还说这个整株葡萄树被移植到旷野无水干旱之地，代表着整个犹大的百姓被迁移到外邦居住，最后再也无法有坚固的帐形成，整个犹大王朝就在此画下了句点。以西结用了狮子，用了葡萄树的比喻，其实是在讽刺、教训、警告，甚至是在审判整个犹大的列王。因为你们骄傲行恶，不愿意依靠上帝，你们想要跟列国一样用政治的手法让自己变得强壮，但是一切都是虚空，至终你们惹怒上帝的刑罚， 上帝会倾覆在你们身上。那这跟祖宗有什么关系？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审判，一个教训，一个警告，它带来悲哀、哭泣、眼泪，它跟祖宗有什么关系？我们必须回头来看创世纪第四十九章。创世纪第四十九章是雅各即将要离世之前，他年老了，将儿子招聚来，为十二个儿子一个一个的祝福，其中在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是给犹大的祝福。里面是这样讲的，第九节说犹大是个小狮子，你看到了吗？狮子，犹大支派被比喻是一头狮子。然后呢，他雅各说，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抓食在这里代表雅各祝福犹大要成为一个有能力、有胜利、有力量的一头雄壮的狮子，但是在以西结的笔触底下，这头狮子却是吞吃自己的百姓，撕裂自己百姓的身体，靠他们来谋求自己的利益。雅各祝福这头狮子可以蹲卧，如同公狮母狮一样，这个动作在以西结的行动当中也描述，但是他们却是蹲卧在找着自己百姓当中可以吞吃的对象。雅各祝福这头狮子可以有龟有杖，那是一个君王权柄的象征。的确，在葡萄树的比喻当中也有一个坚固的杖，坚固的枝干比喻做掌权者的杖，但是在以西结的这一个哀歌当中，这个掌权的杖却是拿来欺压自己的百姓，让自己自高自大，抵挡上帝。十一节，创世纪四十九章十一节，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的确，先知的口吻当中，这一个葡萄树仍然是上帝所栽植，但是这个葡萄树却因着自高自大，最终内部的火焰烧灭了自己，降下了上帝的刑罚。各位，以西结用了创世纪四十九章雅各的祝福，其实在警告这一群犹大列王，你们以为你们有雅各的祝福，你们以为你们继承了雅各给犹大支派的应许，你们以为有上帝所立下的盟约，你们觉得你们就可以作威作福，按着自己的情欲而生活，而不管不顾上帝所托付给你的这一群羊群吗？你们就可以在那边随意的、恣意的拜偶像，享受这些外邦妃嫔带给你们的快乐吗？你们以为你们可以靠着你们的政治手腕去跟别国结盟，试图让你强大，而忘记真正使你强大、给你王权的是上帝吗？以西结在批判，以西结用了一个他们非常熟悉、非常习惯、也非常倚靠的一个上帝的祝福，翻转过来说，你们是那一头要被宰杀的狮子，你们是那一株即将被火焚毁的葡萄树。以西结哀悼的不单是这群列王的消灭，以西结哀悼的更是千年以来的盟约就此要画上句点。上帝的祝福不在，上帝的愤怒要倾泻。其实他回应的以西结书第十八章讲到，那父与子他们都各自要自己为着自己的行为在上帝向上帝交账。以西结书第十八章第二十节就说，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以西结抓住这个神学，在第十九章继续发展说，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有祖先的遗传，你们不要以为你们领先的雅各给犹大支派的祝福，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有圣殿，你们就安然无恙，祖印不必啊。祖先的盟约不会保护你，祖先的信心不等于你的信心，祖先所领受跟上帝的关系，它也不代表你跟上帝真实的关系。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的爸爸是教会的长老， 我的爷爷是教会的长老，我从小看他们在家中的一些的生活，他们在教会的侍奉，他们给我非常好信仰的榜样。我从小被带于教会，从主路学，从青少年团契，我大学出外读书，我也同样继续去教会，我热衷参与教会的活动，我也热心的服侍。然后我在大学团契里面就遇到了一些跟我信仰历程不太一样的人，他们是可能第一代基督徒啊，国中高中阶段信主的。然后我们在一些谈话当中，他们常常问我说，你重生了没？我就回答说，我从小就生在基督教家庭。他说，你觉知信主了没有？我说，我从来没有不信过啊。你什么时候就是觉知接受耶稣基督的？我说，我从来没有不接受耶稣基督过。他们问的问题我就这样回答，我们都没有吵架，但是我们也没有共识。但是随着我在大学生活当中慢慢的有一些的体会，有一些属灵内在的冲突开始发生出来。我是1996年进大学读书的，96年呢，你知道前一年有一件世界级的大事发生，1995是 Windows 95发表的日子啊，从此以后人们可以开始享受那种视窗性的这种电脑界面。我记得我大学住学校宿舍，跟同学们，哇，我以前高中以前没碰过电脑，所以进入大学真的是一种眼界大开。我跟同学一起打这个 AOE， 打星海争霸啊，听得懂就听得懂，听不懂就算了，没关系，反正就是这种电动游戏，大家连线，对不对？然后我喜欢看线上的小说漫画，我喜欢看日剧，我跟我同学看日剧是这样看的，我们晚上8点吃完晚餐躺在床上一看到凌晨4点，一次看完一出哦，就是整个看完才那个，就是在多巴胺的驱使底下，哇，享受一个晚上美好的日剧时光。可是你可以想象，我不会读书啊，我像只放飞的鸟，我不认真在我的课业上，我的微积分修了3次才修过，我一些科目都是靠作弊低空飞过，我作业不会写，找同学帮忙。可是你知道吗？同时间，我在我的教会，我认真的侍奉，我当团契的会长，我开始教国中生圣经，我当主日学老师，我教圣经是一卷一卷书这样一次一直教下去。我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人们非常的喜欢，他们会赞美我。去年回南部过年，教会的妈妈看到我还说，哎呀，那个我儿子还在说伟文哥以前怎样怎样怎样的帮助他们。可是在那个学校，在教会的人看不见的地方，我的生活极其的糜烂败坏。一直到有一天，上帝的圣灵光照我，让我看到我生命真实的光景，让我看到在这种两面的生活当中，其实我很挣扎，我也很痛苦，我也对我的这种信仰的生命产生的怀疑。也在那时候，我深刻体会到，不管我的祖辈父辈有多好的信仰的榜样，不管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听过多少圣经的故事，我学过多少圣经的这些知识，不管我在教会有多么大的参与，它都不等同于我跟上帝真实生命的关系。因为当我不能够真实的把上帝的话活在我生命当中的时候，那些东西只是一个外表，那个东西只是一个信仰的外观，那些宗教的知识、宗教的规条、宗教的实践、宗教的表现，它不等同你真实跟上帝建立一种生命的连结跟关系。而我终于明白，以前有人说上帝只有儿子没有孙子，我不可能因着我从小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因此我可以夸口一辈子，我不可能因着我在教会有多么好的侍奉的表现被别人称羡，我不可能因为我可以背多少的圣经，或是我在教会里面有多少奉献的记录，因此我可以炫夸我是个基督徒。上帝没有儿子，上帝只有儿子没有孙子， 而人要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唯一的条件就是相信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舍身成就的救赎大功。 Period。 这是唯一的条件，从来不是因为你有多好的信仰的经历，不是因为你的祖父父辈祖辈在信仰上有多么好的一些榜样跟成就，你在炫夸你家里出了多少的牧师长老，他都不等同于你跟上帝的关系。人能够被称为上帝的儿女，单单需要福音，单单需要福音。你那一些的宗教知识，各位 你不要误会说所以那些东西不重要。你家里可以有很好的信仰传承，带给你很好的抚育，这很棒。你能够有很好的一些宗教教育的过程，让你能够增长信心，这很好。你能够被牵引在教会当中，有一群团契的生活，互相支持，这很感动。你能够好好参与侍奉，能够对教会有益处，这非常的美好。可是你必须知道说，这些东西它不等于你在上帝面前跟上帝真实的关系跟信心。我看过很多人圣经知识很好，研究非常透彻，特别在一些很多大学西方大学的这些神学院所里面，他们的神学造诣，他们的圣原文的研究，他们的圣经的探索胜过我们许多，但他们不相信上帝，对他们而言圣经只是一个可供研究的文本，他们心中并没有跟上帝建立真实的关系。我也听过有些人一辈子侍奉，到年老在病床的时候，牧师来探访他，他说，牧师啊，我不晓得我死后会去哪里。这些东西都很好，都很重要，也很需要，他在助长增长我们信仰的成长，但是他不等于信仰的信心的本身。各位，纸张可以助燃，但纸张本身不是燃烧。汽油可以助燃，但汽油本身也不是燃烧。这些宗教的规条、知识、表现、投入、参与都很好，但是它不能够就因为你有这些，就等同于你跟上帝有生命的关系。如果你只满足于这些，觉得这些就是信仰，那可能我们搞错了一些东西。虽然以西结的哀歌很残酷地宣告上帝对犹大的审判，千年来的盟约跟祝福画上休止符，但是创世纪第49章上帝透过雅各所给下的应许并没有因为犹大国的灭亡而全然落空。当我们打开新约路加福音1章33节，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跟他说，你要圣灵感孕的儿子，他是雅各家的王，他是雅各家的王。启示录5章5节，当约翰在那边哀哭，因为他发现没有人有能力打开那个封印，七印是被封的，没有人可以打开。天使跟他说，不要哭，那位犹大的狮子他可以打开，那位犹大的狮子他可以打开。约翰福音15章1节，耶稣自己宣告，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旧约当中那个被上帝所栽培的以色列葡萄树失败了，烧毁了，而在新约当中，耶稣他自己取代了这一个旧约的以色列，他是那真葡萄树。5节，耶稣继续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凡连接于我的，你们就可以结果子更多。各位，耶稣是创世纪49章那个应许当中真正的掌权者，那位真实的狮子，那一个真葡萄树。以色列人会失败，以西结可以审判，那个犹大的诸王会消灭，以西结可以讽刺他们，你们以为你们有祖先的遗传，你们有圣约的盟约，你们就可以无视吗？痴心妄想， 但是千年之后，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实现了那位掌权者的预言，他成为那一位蹲卧掌权的狮子，他长成那一棵带给人生命的葡萄树。各位，犹大整个大卫王朝没有一个王能够活出雅各的预言。那一位被称作合神心意的大卫，犯奸淫、行诡诈、凶杀自己的部下；那个被称作智慧的所罗门，老年的时候贪爱妃嫔，建造外邦的偶像，埋下了以色列将来败亡的祸因；王国分裂之后的诸王，每一个人贪婪、暴虐、残酷，没有人真实的信靠上帝，没有一个王真的活出雅各所应许的那一位真实的狮子跟葡萄树，唯独耶稣基督，他是上帝自己，却甘愿谦卑降世为人，他愿意顺服上帝的命令，当自己被挂在十字架上，借着他所流出的宝血挽救一切愿意投靠他的人。各位，所有的人做王都是吃喝别人血做王，唯有基督做王是流出自己的血，唯有基督做王是因着他愿意舍身流血，因此才上帝叫他复活，将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了他。耶稣走上王位的路程是一个自己斑斑留下的血迹，这件事情一直没有人知道，一直没有被人发现，等到了五旬节圣灵降临那一天，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六节，彼得才站起来向所有的周围的围观众人说，以色列全家，你们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王为基督了，所以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各位，彼得所发出的呼吁其实就是以西结发出的呼吁，因为在以西结书第十八章的最后，主耶和华也同样告诉以色列家，他说，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自作一个新心和心灵。以色列家，你们何必死亡呢？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什么是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就是回头归向上帝。什么是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就是愿意放下你现在所生活那个罪恶的光景，愿意放下你那些每天缠累你使你不能够自由为上帝而活的罪孽。什么叫悔改？悔改就是愿意在上帝面前谦卑的寻求上帝的帮助，脱离那些罪恶，单单的寻求上帝的赦免。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领受圣灵，能够与这个真葡萄树连结，多结果子。哀歌是一个令人听得感到不舒服的，特别在新年的第一天。但是哀歌它不但带来审判，哀歌也可以带来祝福。那愿意听见就回头的，那愿意听见就放下罪行的，那愿意听见就悔改归向上帝的，哀歌是一首祝福。这是我第二次来竹北圣礼堂，上次来的时候站在这里，没有灯光，没有墙面，没有地板。感谢上帝，今天再次来到竹北圣礼堂，站在一个跟以前看起来已经不一样的场景，上帝给了许多的恩典在这里。上帝不但在这里给很多恩典，上帝也在各位的家庭、你们的职场给很多恩典。这里是所谓的新天龙国啊，这里年均收入已经超越了台北的大安区啊。各位，什么东西是你的安全感？
什么东西是你的硬币？不是那个 coin， 那个硬是上帝的庇护，什么东西是你的庇护？ 我在美国在教会、就是牧会的时候，那边的人都是在美国很努力的读书，拿到博士 学位，在那边工作。 我参与的教会有30多个成人会友，80%以上是博士，然后好几个医生。会去到那边的华人都是在那边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打下自己的一片天地的。但是我会感受到一点，很多时候对很多所谓的成功人士而言，有车有房有稳定的工作，有安稳舒适的住处，有很好的家庭的生活，对他们而言，信仰就是我如果可以再有一点信仰，其实可能也不错。对他而言，信仰并不是全部，对他而言是他生活成功安定舒适满足之上的一个点缀，就像一个漂亮的讲台上多了一点点花，让它看起来更有点美感一样。但是这些是你的护庇吗？你过去努力奋斗打下来的江山，你一路走来所得到的成就，甚至你在教会当中可以参与侍奉得到的名声，你奉献在教会当中看见的这个美丽的会堂，这些是你的护庇吗？我想今天的哀歌在提醒我们，唯有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犹大的狮子，他是大卫权杖的守护者，他也是你我生命真正硬币的来源。能够保守我们的不是我们的信仰遗产，不是我们的宗派传统，不是我们教会的规条，不是我们有多少的奉献，多少的服事，多少的参与，或是我可以背出多少的圣经经节，或是我一周进食几次，唯有我们跟耶稣基督那生命真实的关系才是我们真正的硬币。主硬不必，唯主势必。而能够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硬币底下不断的不断的走下去的，是那个天天在上帝面前愿意悔改愿意回头愿意归向他的那一份心。我们天天都需要福音，我们不是让我们的生命只停留在觉知洗礼的那一个时刻，我们天天都需要跟这位救主耶稣基督建立那生命的连结。当上帝说那忧伤痛悔的心他必不轻看的时候，那个不会只发生在我们受浸的那一刻，它应当发生在我们天天的生活当中，那是我们生命在主里面如同枝子连接于葡萄树的关键，那是一个相信上帝有怜悯有恩慈有良善，他会愿意不断的接纳我们，不断的赦免我们，不断的拥抱我们。主应不必，唯主势必。 Charles Dickens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文学作家、他写过最有名的作品叫《双城记》，但今天我不讲这部，我讲另外一部。他写了一个小说叫做 A Christmas Carol，通常是一个圣诞故事。那这部小说呢被翻拍成电影很多次哦。那里面的这个主角叫做 Scrooge， 那 Scrooge 他是一个冷漠然后非常的严肃然后非常小气吝啬的一个老人哦。那很有钱，但是呢他苛刻他苛待他员工哦。那他员工叫 Bob， 非常忠心的为他工作，可是他就是常常以一种很冷漠的态度对待他，甚至当冬天来临的时候他都不愿意提供一块煤炭让 Bob 在办公室可以取暖。所以 Scrooge 没有什么朋友，他不太跟人往来，他只想着赚钱满足自己，他也不喜欢圣诞节。所以当有一年圣诞节他的侄子来邀请他说，哎 Uncle Scrooge 你要不要去跟我们一起过圣诞的时候，他说什么圣诞，谁在跟你们圣诞快乐，你们自己去，我不想去。然后他的员工爸爸跟他说，哎呀老板啊，圣诞节我们要放一天假。他就说放假，你不想工作还想拿我的钱，你抢劫啊。这种一种苛刻的一个模样。但是就在圣诞夜的晚上， Dickens 就描写说，哎，有三个圣诞鬼魂就来拜访 Scrooge。第一个鬼魂叫做过去的圣诞鬼魂，为什么叫过去呢？因为他带 Scrooge 去看见他以前小时候生活的光景。他生活在一个有爱的家庭，他小时候其实非常的可爱，而且他后来长大开始工作的时候，他老板非常的慷慨，对他非常的仁慈良善，但是也让他看到他怎么样渐渐的心态变化，开始变得如此的冷漠冷酷吝啬苛刻，到最后他所爱的女人都跟他解除了婚约。接下来来了第二个鬼魂，叫做现在的圣诞鬼魂。那圣诞鬼魂就让他去看到什么呢？看到他员工 Bob， 他们家很贫穷，其实物资生活并不多，可是全家人非常和乐的相聚在一起，在那边享受和睦的家庭生活。他心中还有一个触动，开始产生一种同情跟怜悯。最后来的第三个圣诞鬼魂叫做未来的圣诞鬼魂，他就让 Scrooge 看见将来他自己一个人没有朋友没有亲人在身边，他自己一个孤单的终老，然后他甚至看见自己的墓碑上面刻着自己的名字。在那一刻他忽然嘶喊着，难道这一切都不能改变了吗？他就忽然醒了过来。在那个冲击当中， Scrooge 好像决定他要改头换面，他要就是转换他的生命的样式。他就从呢今年圣诞节送了一只大烤鸡给 Bob 家开始去对人好，展示良善，去爱人，去体贴人。他也去找他的侄子，跟他们重修和好，跟他们一起过圣诞。然后渐渐的 Scrooge 就变成一个良善热情愿意替别人着想也慷慨分享的人。这个小说最后 Dickens 讲了一句话，他说愿我们都能切实的悔改，那我们就能得着上帝的硬币，愿上帝保佑我们。硬币我们的从来不是我们的信仰遗产，硬币我们的从来不是我们可以夸耀的宗教的表现，硬币我们的从来不是这个教会辉煌的建筑，硬币我们的也不是我们存款那个有多少零的数字，硬币我们的单单是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所完成的救赎的工作。让我们回转吧，让我们愿意转离我们一切的罪过，因为上帝不喜悦我们死亡。让我们悔改吧，像彼得所呼召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悔改，我们天天在主面前愿意寻求他的恩待与怜悯，让我们罪得赦免，领受圣灵。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弯曲被谬的时代真实的活出那荣耀上帝的形象，在主里，在这个波涛汹涌的时代当中，我们心灵真的在上帝的港湾得着硬币。主硬不币，唯主是币。悔改信靠主会护币。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救赎，我们相信你愿意继续的救我们。我们活在一个弯曲被谬使我们许多彷徨无所适从的年代，我们生命好像一个无根的浮萍，但是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已经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方向，是那发光的灯塔，是那真实的依靠。愿我们常常愿意回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怜悯，在你面前依靠你跟随你，好叫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你的呼召，也荣耀你的名。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